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同意临时停火30天，美乌恢复情报共享。
众议院军委会小组呼吁重振造船业应对中共挑战。
安大略省暂停上涨电价后，川普撤回对加拿大钢铝加倍征税。
川普说可能与普京通话，泽连斯基可能拜访白宫。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在乌克兰支持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并同意与俄罗斯对话后，他可能在这个星期和俄罗斯总统话，并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再次受邀访问白宫。当被问到是否会和普京通话时，川普回答，我想是的，没错。对于是否欢迎泽连斯基重返白宫，川普也回应，当然。针对乌克兰全面停火的展望，川普说，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结束俄乌冲突，并透露美俄将于明日举行重大会议，期待后续能有良好的对话。本周，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在沙特阿拉伯举行长时间会谈，美方同意恢复与基辅分享情报，并提出为期30天的停火计划。英国首相斯塔默说，这是了不起的突破。对于川普可能和普京通话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瓦回应，俄方不排除未来几天与美国进行接触。
法国总统马克龙11号召集34国军事领袖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强化乌克兰安全保障与欧洲防务合作。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等5国防部长及其他北约和欧盟国家参与，唯独美国没有受邀出席。马克龙强调，约30国将采取行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法国防长勒克尔努指出，这次会议为乌克兰安全保障奠定基础，并将厘清由英法主导的志愿者联盟的使命和目标。该联盟拟协助维护乌克兰停火，促进持久的和平。目前约有20国有意参与，涵盖欧洲及大英国协的成员，成员可选择派兵或提供后勤支援。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2号将与5国防部长会谈，商讨援乌行动计划与强化军工业的合作，并强调5国家需承担更多欧洲的安全责任。各国达成共识，无论局势如何发展，皆需确保乌克兰处于最强地位。
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11号在华盛顿表示，随着川普重返白宫，这让父亲或是多了一线希望，并计划与川普政府官员会面，争取美方援助。黎智英此前被控2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和1项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罪，他本人都不认罪。2021年，香港警方依据国安法突袭苹果日报，冻结资产并迫使他们停刊。自2019年香港示威后，中共实施的国安法广泛用于打击支持民主人士，被美国等国批评为打压异议的工具。川普曾在竞选期间表示，会100%从中共手中救出黎智英，让他的家属对黎智英获释抱有希望。黎智英的儿子说，父亲虽然被单独监禁且健康恶化，仍然坚守理念。他强调，川普是第一位公开提到他父亲的美国总统，而且此案获得美国两党支持。黎智英支持者已经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会面，并计划与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官员商讨。
川普政府计划于4月11号实施新规，要求在美国停留超过30天的加拿大访客向国土安全部登记个人的信息，并进行指纹采集。根据彭博社报道，受影响者需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注册账户，预约指纹采集以完成背景审查。这项政策将涵盖数十万名加拿大雪鸟族，也就是每年冬季赴美避寒的退休人士。如果没有完成登记，可能会面临惩罚。美国政府表示 ，I-94 旅行文件等其他表格可作为登记的替代文件。这类文件通常适用于搭乘飞机或邮轮入境的非移民访客。国土安全部强调说， 这项措施是依据移民与国际法所进行的。该法要求14岁以上的非公民在入境30天之内完成登记并采集指纹。18岁以上者需随身携带登记证明。
美国麻疹疫情持续扩散，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在过去五天内新增28例，累计病例达到256例。疫情始于德州西部，已导致美国十年来出现首次麻疹死亡病例。截止到3月11号，德州病例从198例增加到223例，住院人数上升到29人。疫情中心盖恩斯县感染人数达到156例，新墨西哥州病例增加到33例，包含首次出现在埃迪县的病例。新墨西哥州已经报告一例麻疹死亡，一例麻疹相关死亡。纽约州也出现麻疹病例。3月11号，当局确认长岛萨福克县一名不到5岁的儿童感染，成为纽约州今年的第3例。州卫生厅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美国疾控中心 CDC 说，美国目前发生大规模麻疹疫情的风险仍然较低，但疫苗接种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最有效措施。
美国教育部于周二晚上关闭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并于周三扩及到全国各区域办公室，理由是某种安全原因。内部通知要求所有的员工周二晚上6点之前离开，并于周三不得进入任何教育部设施。办公室预计于周四重新开放，恢复实体办公。同一天，教育部宣布裁员超过1300人，裁减幅度近 50%。 裁员之后，教育部员工总数将从4133人减至大约2183人。美国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表示，裁员旨在提高效率，减少官僚浪费，将更多的资源直接拨给地方的教育机构，确保学生、家长和教师受益。他强调，教育部的核心职能如联邦教育资助、学生贷款管理和佩尔助学金等业务将不会受到影响。此外，教育部近期也向60所大学发出信函，警告若未能有效制止反犹太主义，将失去联邦补助经费，并已经取消哥伦比亚大学4亿美元的拨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乌克兰同意临时停火30天，美乌恢复情报共享，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国近日数十名女性向媒体投诉，批评医师及药厂事先没有充分告知，迫使他们承担毒瘾、消费或暴力冲动或性成瘾导致的严重后果。多巴胺促进剂药物可用于治疗帕金森氏症、腿部躁动症等疾病，研究显示可能引发的副作用包括冲动控制障碍。约20名女性告诉英国广播公司，她们服用医师开立的多巴胺促进剂药物，副作用却毁了她们的人生。英国有研究显示，每20名成年人之中就有一人可能会出现腿部躁动的症状，且特别容易发生于女性。
周二提出的一项新法案规定，福州各地的学生基本上在整个上课日都必须收起手机。法案 FLHB949 基于佛罗里达州2023年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是全美第一部限制学生使用手机的法律，禁止在教室上课时使用手机，除非是用于教育目的。如今的这项措施将更进一步，呼吁各学区除了在学校特定指定区域之外，从上学到放学都禁止使用手机。尽管州众议院成员初步批准了这项更严格的手机禁令，但目前在州参议院还没有配套法案。相反，参议院提出了法案 FLSB1296， 要求州教育部和六个学区协调研究从上学到放学的手机限制。佛州可能制定一个政策范本，以便同时适用于可能需要电子设备学习课程的残障学生，以及因健康原因或紧急状况而必须使用手机的学生。
周二 ，OpenAI CEO 奥尔特曼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公司已训练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在创意写作方面表现非常出色。 奥尔特曼说，目前还不确定这个模型将如何或何时发布，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被 AI 写的东西所打动，它精准地把握住了原小说的氛围。创意写作并非 OpenAI 过去重点探索的 AI 应用领域。一直以来，该公司主要专注于数学、编程等较为严谨和可预测的挑战。然而 ,OpenAI 目前开始尝试写作领域，这可能意味着其最新一代的模型在语言表达能力上会有巨大的提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乌双方在沙特的吉达举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会谈后，乌克兰同意与俄罗斯实施30天的临时停火。俄罗斯方面立即回应说，俄方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与乌克兰官员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会谈，美方由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率领，与乌克兰代表团进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闭门磋商。会后，川普政府宣布将立即取消此前对乌克兰情报分享的暂停措施，并恢复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在会谈中，乌克兰同意美国提出的立即临时停火30天建议，但这一停火措施需要俄罗斯同意并同步执行。乌克兰代表团重申对和平的承诺，并强调长期安全保障对于防止俄罗斯未来再次侵略的重要性。卢比奥会后表示，乌克兰已经迈出了结束战争的实质性步骤，现在轮到俄罗斯做出回应。他强调，川普总统的目标是推动和平，并表示希望俄罗斯能够接受停火提议。沃尔兹则透露，他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与俄罗斯官员进行接触，推动和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美乌双方还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将迅速达成一项开发乌克兰关键矿产资源的全面协议，这将有助于扩大乌克兰经济，并确保该国的长期繁荣与安全。美国方面指出，这项矿产协议包括多种战略资源，如稀土、镍和锂等，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此外，会谈还讨论了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停火期间促成人道救援，交换战俘及释放被拘留的平民，并协商让被强行转移的乌克兰儿童返回家园。俄罗斯方面虽然尚未正式回应停火提议，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不排除未来几天内与美国代表接触的可能性。在国际层面，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计划于本周访问白宫，与川普政府就俄乌停火及地区安全展开磋商。川普政府则强调，将继续推动多边外交努力，寻求结束俄乌战争的长期解决方案。这次会谈是卢比奥自上任以来第二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并被视为美国重启对乌政策推动和平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川普政府也希望当前的行动能为结束长达3年的俄乌战争铺平道路。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和兵力投射小组委员会周二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主席和成员呼吁美国应当加速重振造船业，应对中共等对手对美国的世界海洋控制权构成的挑战。请听报道。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和兵力投射小组委员会主席特伦特·凯利周二在听证会开场致辞中表示，美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凭借水面舰艇和潜艇舰队在海洋领域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不幸的是，中国等竞争对手已经急起直追，美国不能再缓步前行。他建议要重建美国的造船工业基础。美国海军研究、开发和采购部助理部长布雷特·塞德尔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优秀的海军，美国的造船厂也在继续生产全球质量最高、最安全先进的军舰。 然而，美国造船业正面临包括制造业萎缩、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等问题的挑战。此外，冷战结束后，投资不足和行业整合，一直以来削弱了一级造船厂及供应商的竞争和能力，导致资源短缺和造舰计划落后。繁琐的采购流程、新冠疫情和海军需求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作证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海军和武器高级分析师艾瑞克·莱布斯认为，劳动力短缺是美国造船厂和维修厂遇到的最大困境。莱布斯建议使海军的造船组合多样化，让其他船厂也能参与生产业务。政府问责办公室承包和国家安全采购部主任谢尔比·奥克利指出，海军造船表现不佳的原因之一是海军的预算和采购流程没有使用商业公司的成功方法。他认为海军应该要有所改变。为了让美国的造船业再次伟大，川普总统上周在国会演讲中宣布，他将在白宫设立一个新的造船办公室，提供特殊税收优惠，将更多造船业务带回美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计划于3月24号召开就中国船只靠岸收费的公开听证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川普政府原计划将加拿大钢铝关税加倍至 50%， 但在安大略省政府决定暂停对美国售电加价之后，川普宣布撤回加倍征税计划。不过，对加拿大钢铝的 25% 的关税仍将如期执行。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总统威胁将对加拿大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倍征税，将税率从现行的 25% 提高至 50%。此举导致安大略省政府迅速作出回应，宣布暂停对销往美国的电力加征附加费计划。随后，川普政府撤回对加拿大钢铝加倍征税的决定，但现有的 25% 关税将于3月13号正式生效。白宫贸易顾问皮特·纳瓦罗指出，虽然川普已放弃将钢铝关税加倍，但对所有进口钢铝产品征收 25% 的政策不会改变。他强调，这一举措旨在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免受外国低价竞争的冲击。川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之所以考虑加倍征税，是对安大略省上调对美售电价格的回应。他在贴文中称，我已指示商务部长将来自加拿大的钢铝关税提高至 50%， 因为加拿大多年以来一直在坑骗美国。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透露，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致电要求协商，最终福特同意取消对美售电的附加费计划，并对川普政府撤回加倍征税表达乐观。他强调，我们不会屈服，而是要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这场关税风波引发市场恐慌，导致美股本周大幅波动。川普在11号下午的商业圆桌会议上表示，无论市场如何反应，关税政策对重振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他认为，征收进口税将迫使更多企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即将上任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除非美国展现尊重并承诺维护自由贸易，否则加拿大将维持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政策。据悉，加拿大正计划针对美国橙汁、花生酱、咖啡、电器、鞋类和纸制品等多项商品征收总值300亿加元，约21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具体措施将于3月13号公布。除加拿大外，川普政府还对墨西哥采取类似关税政策，针对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威胁若未能有效遏制非法移民与毒品流入，美方将加重关税措施。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短期拨款法案，政府关门风险暂缓。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短期拨款法案，政府关门风险暂缓；
众议院禁止《中国日报》派发，中共大外宣受重挫；
以色列禁止援助进入加沙，胡塞武装将恢复袭击船只；
川普召开商业圆桌会议，稳定经济信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随着停火协议僵局的升级，以色列阻止援助卡车进入加沙。哈马斯3月2号呼吁调解方埃及和卡塔尔进行干预。也门胡塞武装12号警告航运商，由于以色列持续阻挠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将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通过。任何经过附近中东水域的以色列船只现在都将成为袭击目标，这标志着1月份加沙停火以来相对平静的时期的结束。今年1月，川普把胡塞武装重新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目的在于对胡塞武装在红海针对商业航运和攻击保卫这个关键海域的美国军舰的行动施加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国务院3月早些时候表示，已经开始履行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举措，对任何为这个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人进行制裁和处罚。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11号发生了火车劫持事件，一辆载有约450名乘客的客运列车遭到武装分子的劫持，造成至少10人死亡。目前据信已有200名人质获得释放，但武装分子扬言，若当局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将炸毁火车，并处决所有剩余的182名人质。截止到当晚，安全部队已成功地解救了104名人质。罹难者则包括9名安全部队的成员以及1名列车司机。每日邮报报道，俾路支解放军要求巴基斯坦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该武装组织的囚犯，否则将处决数10名人质。俾路支省政府表示，已经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局势，并痛批这次攻击是恐怖主义行为，并称已对此展开调查并展开救援。
华尔街日报10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和中国已经开始讨论两国元首6月在美举行生日高峰会。随着中国经济压力不断上升，北京方面非常有兴趣推动会面。香港南华早报11号引述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最快4月访华，符合他希望就职白天内访华的说法。而熟悉情况的其他美方消息人士则说，川普可能会在4或5月份访华，他的对华政策也可能很快浮出水面。一旦乌克兰问题解决，川普所有注意力将转向中国。英国消息来源另外透露，一个相当高层级的中国代表团几个星期前访问华府，与川普政府接触。如果消息属实，习近平很有可能在5月访问俄罗斯，会见俄国总统普京前就先与川普会面。
格陵兰亲商的反对派民主党11号在议会选举中爆冷获胜，将寻求筹组执政联盟。路透社报道，在选票全部开出之后，民主党这个支持格陵兰缓步从丹麦独立的政党赢得了29.9%的选票，远高出2021年的9.1%。定向点党这个主张格陵兰快速独立的在野党得票率则是24.5%。美国总统川普自今年1月份上任以来，数次公开的表示想让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认为这对美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格陵兰的民主党领袖、曾任产业及矿产部长的尼尔森说：“人民思变，我们想要更多的生意来资助我们的福利。”他在首府卢克向记者表示：“我们不希望明天就独立，我们希望打好基础。”
川普总统周二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布多条贴文，宣布多位驻外大使提名人，并提名曾在川普第一任总统任期担任驻泰国大使的戴桑布雷为国务院亚太驻青人选。桑普说，戴桑布雷是哈佛学院毕业生，同时拥有斯坦福大学量化经济学学士、东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专攻中共核武战略。 另外，川普也提名企业家辛哈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他说，美国和新加坡的关系十分重要，相信辛哈一定会成为美国利益代言人，例行美国优先政策。戴桑布雷、辛哈等人事案仍需联邦参议院进行表决，或过半参议员支持就可通过。川普所属的共和党目前掌握参议院多数席位。
中华民国内政部移民署周二发布新闻稿表示，近期获报大陆配偶刘姓女子经营的社交媒体账号亚亚在台湾公然鼓吹武统言论，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相关的规定。移民署在约谈他之后表示，将取消他在台依亲居留许可，安排他出境，五年不允许他再申请依亲居留。陆委会主任邱垂正周二表示，最近发现极少数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唱和中共的统战立场，有变本加厉情况，例如呼吁军事威胁、消灭中华民国等，这种情境已经危害到了国家安全。邱垂正强调，由于部分在陆发展的台湾艺人长期居住在中国大陆，不排除他们有申领中国身份证的可能性，关于这部分也会视个案情节进行查处，倘若他们确实具备中国身份，将会依法注销台湾身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短期拨款法案，政府关门风险暂缓，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表示，美国经济面临 40% 的衰退风险，美元面临长期贬值压力。纳斯达克指数近期出现几个月来最剧烈的抛售，主要是源于投资者对川普通过关税拖慢经济增长的担忧。全球股市周二续跌，不过川普说他并不担心卖压出笼。周二，川普召集超过100名美国最大企业的执行长，包括苹果、摩根大通、沃尔玛等商界领袖，在白宫举行圆桌会议。川普向与会者阐述了最新的经济政策，并强调尽管股市波动，但是美国并没有进入经济衰退。会议期间，川普解答了企业界对关税等政策的疑问，并讨论了政策的可操作性。尽管股市多次下跌，川普强调其困难办法将带来更好的结果。白宫发言人也指出，美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商业信心高涨。
美国对钢铝进口品征收25%关税的措施12号生效，没有任何例外或豁免。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2号，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将从下个月开始对价值260亿欧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反制性关税，以回应美国对全部进口的钢铁和铝加征25%的关税。欧盟将于4月1号结束暂缓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并将在4月中旬前提出针对美国产品的新一轮反制措施。目标产品包括工业和农业产品，例如钢铁和铝、纺织品、家用电器、塑料、家禽、牛肉、蛋类、乳制品、糖和蔬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与美国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已经要求贸易专员塞夫乔维奇恢复会谈，希望能和美国探讨更好的解决方案。
由于美元走弱以及关税战引发的经济放缓的担忧，周二黄金价格上涨了1%。分析师指出，在市场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的情况下，黄金可能会持续受到支撑，但如果俄乌谈判有进展，可能会降低风险溢价。现货黄金价格上涨1%，至每盎司2917.79美元。美国4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上涨0.7%，报每盎司2920.90美元。路透社报道 ，On the Market Pulse 市场分析师瓦达表示，在市场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的情况下，黄金可能会继续受到支撑，从而提振对避险资产的需求。然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谈判若有任何的进展，都可能降低风险溢价。 市长目前关注周三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周四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根据路透社的调查，分析师预计二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 0.3%。 交易员目前预计美联储将在六月份降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国会众院以217票对213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为期六个月的短期拨款法案，成功的避免了政府在本周末关门。下一步，该法案将提交给参议院审议。请听报道。
国会众议院于周二晚间经由投票程序通过了一项为期六个月的短期拨款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运作资金至9月30号，暂时缓解政府关门危机。该法案将进一步交由参议院审议。此次表决结果为217票赞成213票反对，反映出两党对拨款议题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是唯一一位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人，而缅因州民主党众议员加里德·格尔登则是唯一支持该法案的民主党人。这项法案除确保政府运作外，还包括增加国防项目经费、削减非国防支出，并对妇女、婴儿和儿童补充营养计划、初级士兵加薪及空中交通管制工作提供资金支持。此外，法案允许国防部灵活启动新项目并调配资金，显示共和党对国防领域的重视。然而，该法案削减了美国国税局200亿美元的预算，并未涵盖民主党人支持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核武器扩散防控计划及农业研究等项目，因此遭到民主党人的强烈批评。部分民主党参议员希望推动一项期限更短的拨款法案，争取更多时间就全年预算展开协商。法案在参议院的前景依旧不明朗，尽管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53个席位，但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已明确表示反对，这使得该法案需要至少8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才能达到60票的通过门槛，送交川普总统签署。众院内部对法案的争论主要围绕由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监督的政府效率部，共和党人强调该部门对联邦政府重组的重要性，坚持维持其运作，而民主党人则试图限制该部门权力。此次法案的通过对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而言是一项重大胜利，尽管最初面临党内反对声浪，他最终成功整合共和党内部意见，推动法案通过，而川普总统也对此表达支持，并于投票前与共和党反对派议员沟通，促成法案的顺利通过。川普总统日前透过社交媒体真相社媒呼吁共和党人支持此项法案，表示美国即将迎来伟大的时刻，并强调需要更多时间来理顺国家的财政。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11号起禁止国会的新闻代理机构向各议员办公室分发中国共产党出版的英文版报纸《中国日报》，这被视为中共大外宣工作的重大挫败。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11号宣布禁止国会山庄的唯一新闻代理商向各议员办公室派送《中国日报》（China Daily）。联邦众议院三个委员会的三名共和党主席表示，英文版《中国日报》是中共的宣传品，不适合自动分发给各议员办公室，并指出国家新闻 National News 停止分送《中国日报》。该经销商是负责向国会办公室分发报纸的唯一机构，他们将《中国日报》加在美国其他报纸里一起分发。联邦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史戴尔和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表示，我们采取行动直接阻止中共利用美国人民的众议院进行宣传的企图。共和党新科联邦众议员哈马德2月5号提出的第一项法案就是禁止在联邦众议院散发中共控制的报纸。 以阻止中共在美国国会施加影响力。哈马德曾任美国陆军情报官员和检察官。哈马德在接受《大纪元时报》访问时表示，他在国会大厅分发的报纸中发现有《中国日报》。他说，这份报纸是外国政府试图影响美国政府最高层的宣传，这是不可接受的。在联邦众议院工作的许多年轻人，如果看到《中国日报》，可能不知道该报是外国政府资助的，就会受到影响。他说，如果中共影响了这些工作人员，进而影响他们的老板、他们的国会议员，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从1983年起，中国日报就免费分发给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办公室，其报道充满了扭曲与错误。此外，中共还花了数百万美元通过中国日报做美化中国和中共形象的广告宣传。2020年初，美国国务院把中国日报以及其他四家中共官媒列为外国使团。同年6月和10月，再把另外11家中共官媒列入名单，以反击中共在美国的宣传。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圣莱安德罗的韦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Sienna。
韦先生说，这台车闲置之后，第一个就想到的就是捐给希望之声。他告诉我们，
对，买了这旧车我也不愿意花，但是我第一个会想到就想到你们这样。我说，哦，你们做公益事业也蛮辛苦的，然后这车子叫我不要的话，如果能够捐给一个比较有理想或比较那个的话，我是觉得是我想优先考虑一下。
韦先生是我们电台忠实的听众，下班路上他常听高杰的节目，对他的敬业精神十分钦佩。他说，
我觉得高杰他是很认真在做了，就收集很多资料，就是说就是很努力在做，我可以这么说了。所以我是觉得说他花尽很多这个每天啊收集那么多资料整理出来，把不同的外面的讯息让我们分享这样子。所以虽然我没有常常说去给他点个赞，但是我默默都在祝福他们这样子。
如果下班早了些，他也会听到丁月和唐韵的节目，觉得他们的节目也很好。韦先生期望我们继续努力。他说，
你们已很努力能够继续这样下去，而且能够就有很多综艺节目要 survive 也不容易这样子，如果能够这样继续下去也是一个祝福啦。对我们湾区华人啊，对很多方面大家都是一个很庆幸的事这样子。
感谢韦先生的支持。如果您也有多余的车子，不妨考虑捐给希望之声，所有的款项都将直接支持电台的运营和节目制作，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华人社区。
同时，我们还有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值多不少，免除您所有的后续烦恼。把车卖给希望之声，同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
希望之车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你也可以通过网上捐赠，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网站 donatecarsoh.org。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